位听众，你哋好，非常欢迎你哋收听文化360。咁今日咧将会继续啊，同各位一齐去了解一下中国古代嘅科举考试。咁我哋会睇下不同朝代啊考试嘅内容系点啦，以及系点样去考嘅。有人就话有考试就即系有作弊噶啦，咁系咪真系咁呢？又未必百分百嘅，但系的而且确喺古代嘅科举考试当中系有唔少人作弊嘅。咁究竟佢哋用乜嘢方式作弊呢？至于官方嗰方面又点样去堵塞呢啲漏洞，以及点样去惩处呢啲嘅作弊嘅人嘅呢？上个星期我系举咗一个例子，就系唐代嘅时候呢，系一件算得是最严重的惩处作弊人的案件的。当时个主考官呢就因为泄露题目以致呢是要被处斩。不过呢是临行刑之前他又告发第二个人，即是今日的说话来讲就转为污点证人，咁先至避免咗呢是死刑，不过呢都要流放㗎啦。咁点解佢会受到咁重嘅刑罚呢？因为佢所泄露嘅题目呢就係属于进士察问科嘅题目。进士察问呢喺唐代嘅科举考试里面呢就属于比较重要嘅一个项目嚟嘅。咁或者我哋未睇其他嘅作弊情况之前，先了解一下究竟唐代嘅科举考试係考啲乜嘢呀。科举制度呢在隋朝的时候呢才正式开始的。而到了唐朝呢，它是继承并且发展了隋朝所创制的科举制度。不论是考试的科目啦、内容啦，或者考生的来源等等各方面呢，都比隋朝呢是完备好多啦。唐代的科举考试的科目呢主要就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就叫做常科，另外一种呢就叫做制科。所谓常科呢就即是每一年呢都会分科举行的考试。至于制科呢就是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咁边啲人先可以去考常科呢？原来呢主要就有两个来源㗎。一个呢就是生徒，一个呢就是乡贡。乜嘢叫做生徒呢？原来即是说呢，由京师以及啲地方州县嗰啲学馆啊读完书啦，咁然之后呢喺学馆出身送到去尚书省嗰度去参加考试嘅呢，呢啲就叫做生徒。假如唔系由学馆嚟到出身嘅，而系只不过呢经过州县考试及格之后先至送到去尚书省应试嘅呢，就叫做乡贡啦。总觉得呢乡贡这个名字很特别，原来真的跟那些进贡的货品有关的。地方的州啊、县啊，时常都要会进贡一些货物，不论是丝绸啊、牲畜啊、食物啊等等呢，就是送到去皇宫那里的。咁呢一班嘅人呢就会同其他嘅货品一样係介送到去京师嘅。咁所以呢佢哋就叫做乡贡啦。好啦，不论生徒或者乡贡都好啦，佢哋所考嘅呢就叫做常科。咁常科嘅科目呢就有几方面嘅。包括呢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等等。其实听个名字大概都知道是考啲乜嘢㗎啦。明经咁即係要呢佢好熟悉啲经书嘅。明法呢就即係要懂得法律。明算咁当然要精通算术啦。而明书呢就会注重书法嘅。而其中呢就以进士以及明经呢两科呢就最重要。咁呢点亦都解释点解呢刚才所讲嗰个泄露史题嘅主考官会罚得咁重呢，因为佢泄露嘅就正系进士科嘅史题比较重要㗎。咁由于各科嘅考试内容啊或者侧重点都各有不同，冇可能喺度一一同各位呢仔细咁去睇啦。咁或者我只係揀一两个係举例呢同各位去分享一下。嗱，譬如佢哋其中要考嘅一个内容呢就叫做帖经。所谓帖经呢其实即係话将嗰本经书呢 其中啊，系前前后后咧都揾嘢咧系遮住贴住，等你睇唔到，只系咧系留喺中间一行嘅文字你睇到，但呢一行嘅文字里边咧都重要啊，贴住其中咧系三个字，咁个考生咧就要读出啦，被贴住嘅呢三个字咧系乜嘢啦？咁换言之，佢要对嗰个经书咧好熟悉啊，咁佢先至咧读得出个三个字噶。咁除此之外咧，佢哋亦都要对好多嘅经书嘅内容咧要好熟悉噶。咁初时咧就用口试嘅，不过咧就冇得翻查，冇记录，咁所以咧就改为笔试嘅。咁另外咧，进士嘅考试咧，除咗话贴经之外咧，仲会考埋诗赋嘅噃，即系话要你识得咧系写诗啊、作赋啊等等。换言之，你唔系净系背熟啲经书就得啦，要你真系本身咧系有真才实学啊，要有本身嘅文学才能先点咧系考到嘅。比较嚟讲咧，就明经科系好易考噃，只需要咧系背熟啲经书咧都已经差唔多啦。进士科咧就难考好多，所以咧每一年啊考中呢个明经科嘅人咧有成百几二百人嘅，咁但系考到进士嘅咧，每一年或者系得几个，甚至系最多得几十个嘅啫。咁因此咧，唐朝嘅科举考试各科之中咧，最紧要、最受重视嘅咧就系呢个进士科啦。考中咗进士嘅咧就称之为及第，是一种好高的荣誉来的。当时呢就称为登龙门。所以我们今天有讲话一登龙门升价十倍就是这种了。亦都有所谓呢之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未考试之前只不过是平民百姓，考完试就不同了身价了。而进士第一名那个呢就是叫做状元了。我哋时常睇嗰啲电影咧，见亲任剑辉去考试咧，就必定会高中嘅咧，就系呢个状元啦。咁进士及第之后咧，嗰啲新嘅进士咧，就会喺国都啊，即系长安嗰度咧，嗰、那个曲江亭咧聚会开 party 啊，咁就叫做咧曲江会，亦都叫做咧探花宴嘅噃。因为咧，佢哋会喺新进士当中啊，揾一啲最后生的啦，亦都咧系最英俊的男士啊，大概两三个到咧，就系、是、成为所谓探花士或者叫做探花郎。点解有咁嘅名嘅呢？原来佢哋当阵子嘅工作，正所谓绝世嘅笋工咧，就系、是、去游遍啊首都嘅一啲嘅名媛啊，去摘啲靓花翻嚟噶。在这个宴会之后呢，还会在慈安寺的雁塔上面呢提名，将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你说是几威风呢？唐代有一位很出名的诗人叫做孟郊，他在登科之后呢就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样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后来春风得意这四个字呢就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了。其实呢，唐代的科举考试，那些考生不是只是考笔试那么简单的，他们还需要有些名人推荐的。所以呢，那些考生呢就纷纷出入那些达官贵人的大门，那不是走后门啊，真是堂堂正正呢去拜访这些达官贵人，呈现自己的作品，当然是最得意之作啦，希望呢他们是向皇上来到推荐自己的。另一方面呢，那些考生在考试及格之后，有阵时啊，皇帝还要亲身再考他们多一次添噃。咁呢种呢可以就是话呢殿试的开始啦。啲考生呢要邀请啲名人推荐自己，咁呢种情况真係几容易造成呢贪污呢个问题嘅。咁难怪呢历朝历代啊最常见嘅作弊方法呢就係、是、请托啦。所谓请托，我上个星期都有提过啦，就即系贿赂嗰个主考官。咁主考官除咗话系可以直接啊泄露嗰个试题之外，咁仲有其他方法噶噃。 就譬如呢嗰、那个考生啊喺作答嘅试卷上面呢做一啲暗号啊标记啊呢一类嘅。咁假如呢种嘅方式比较明显一啲嘅话呢，咁佢哋亦都可以用其他方式，就譬如呢喺作答嘅内容嗰度呢加啲嘅虚字，即係咩支付啊者也咁零舍呢係比较睇得出呢係唔係咁写法嘅，咁主考官呢亦都会明白嘅。甚至呢有啲更加直接了当啊，你交咗份卷上嚟我帮你改过就係啦。咁呢个呢都系一种啊贿赂主考官请托手法之一嚟㗎。要贿赂一个主考官，我相信嗰笔嘅贿款都唔少。咁我又冇咁嘅财力，但我又想作弊喎，咁点呢？总有方法嘅。咁有关于呢一点呢，我哋或者留待下个星期先再继续啦。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下星期再会啦。